Hello， 大家周末好呀。节目一开始我要宣传一下自己的新业务能量飞船付费社群。这个计划其实从去年六月份就开始筹划，但中途数次因为不配感而终止。年底我从巴厘岛回来之后呢，最近这一阵子其实我一直在重新去计划这个业务。那做这件事情，第一是因为我始终是一个非常喜欢分享的人，第二就是我希望通过付费去筛选出一小撮同样追求个人成长和突破的终身学习者，互相交流，赢且助人赢更有意义。第三就是它可以提高我的收入，让我可以更安全专注的去创作出更多可以帮到其他人的内容。在这个社群里面，我不是导师，也不是精神领袖，我们组成一个互相支持的小团体，一起靠发自内心的欢喜去行动。那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靠自己的头脑和肉身去靠近我们想要的自由。如果你感兴趣，请查看节目 show notes 里的详细介绍。感谢大家的支持，那今年我也会在播客商业化这块继续努力，让更多人可以看到一人公司也可以很好的养活自己，给更多的朋友打个样，可以鼓励更多的人开始一人小型创业。那我们开始今天的节目。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经历的一件事情。前几天我在阅读的时候看到有人加我的好友，然后顺着对话，这位听友表达了他对节目的喜欢，我是非常感激的。随后他开始分享一些他的现状，我也根据他的回复给出了一些我的理解。但之后的对话中，我因为听友给到的问题而感到一丝丝没有耐心，所以说在回复的时候我就是非常直接并且主观的给到了一些回复，但我个人当时并没有觉得不礼貌。那之后我要说我要继续阅读了，我们有时间再聊。但是听友给我的反馈就是和我对话让他有了一些压迫感，也许是我那些直言不讳的用词让他感受到，他谈论的事情其实并没有像我理解那样，他感受到了我对他的果断评判。但其实我没有评判他，我只是去表达我对这类事的态度，但是不知不觉中就造成了彼此对话中的不舒服和对抗。但事后这件事情其实让我思考了非常多，以前我不管多忙，我都会放下我正在做的这件事情，先去把别人照顾好，先去把别人服务好。现在我开始以我自己的方式去对待他人的时候，我知道这势必会让一些人不舒服。这件事其实也提醒我，就是在做自己和真诚沟通之间的这个平衡，可能我还是需要再找一下。同时我还有另外一个思考，就是创作者和听众的关系中其实是带有隐形的不对等性。就当听友主动加我表达对我的喜爱，其实意味着他潜意识里可能会把我放在一个指引者的位置上。如果我因为我一时的心情或者一时的忙碌随口一句无心之言，很可能会在对方的心里面把问题放大成权威的评判。其实我一直觉得自己没有什么了不起，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一个人，所以说在交流的时候我会非常的口无遮拦。那但我自己认为这种直白，这种真诚不绕弯子，有的时候会变成一种简单粗暴的断言，不了解我的人可能很容易在对话里会感受到我的傲慢。所以说这几天这件事情一直在反刍，是因为我对伤害了大家的道德敏感，因为这并不是我本意。同时呢，我也有一种没有被理解的遗憾。那另外一个感受就是人和人的悲欢或许可以共鸣，但是答案永远没有办法平移。这种偏差感其实也是现在社交中更深层次存在的一种困境。大家很喜欢我的节目，听着我播客里说的那些事情和道理，也觉得很有能量。那大家加我微信和我聊天，和我分享自己的处境。但是对于我来说，回归到真实的一对一对话里面，我是很难，或者是我没有办法站在你的场景里去思考你人生的解法，因为我对大家的生活一无所知。那有些事情对我来说是解法，但是对其他人来说可能完全行不通。很多时候我知道大家跟我沟通也许要的并不是一个解法，而是一种被看见的那种确认感。但是因为我自己的时间有限，我没有那么多的情绪价值和时间来给到很多人，所以有的时候有一些果断的回复反而会给人造成一些情绪的脓包。其实大家都是网友，我的声音、我的文字、我的观点都非常非常容易变成一种好感，大家会对我有很多碎片化的理想投射。但实际你和我交往起来，你会感觉啊，节目里的那个人怎么跟 现实中交流的这个人判若两人。我也希望就是这个分享大家可以给予我一些理解，也希望大家在日常的生活中可以意识到，就是我们是有权利，或者是我们是可以把时间不用来陪伴他人的，我们也不需要每一次都要接住别人的情绪，我们也不需要每条信息都秒回，我们必须要先保住自己的能量。那同时借由这件事情，也让我回想到之前，就是我也委婉的直接拒绝过很多听友，大家有的时候会因为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找我求助，其实对我来说压力非常大，因为给予人帮助是需要非常多时间，甚至需要大量的情感和耐心去思考对方长段文字里的困难和他到底想要从我这里获得什么。那这样的对话在最开始的时候我都是一一回复的，每次都要至少耗时一个小时，从打字到语音，有的时候我甚至遇到了，比如说我给了他一个小时的安慰，但是最后他对我的安慰不满意，他甚至开始攻击我。到后来我实在感觉被透支，我开始主动的去拒绝。我现在回想那些拒绝，也许给别人也带来压迫感或者冷漠感，让别人觉得我好像没有办法沟通，跟节目里的那个小姨判若两人。但是这些种种的经历，这些种种的思考，又引出来我另外一个就是思考，就是为什么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会求助一个云端的陌生人，我们为什么会求助一个看起来比自己厉害的人，我们明明知道那些最简单的大道理，为什么我们还是没有办法行动。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活在算法推荐的信息茧房里面，每个博主或是每个主播都非常非常容易被网友异化成一个云端的药箱。每当自己感到抑郁苦闷不顺的时候，我们都会想在自己的认知里面去找解药，或者去找一期视频，或者去找一期播客，或者去找一篇文章。这些东西很像一种及时的止痛剂，当你输入进去的时候，你的疼痛就会立刻减少。这种轻点手指就能获得的精神止疼片，让我们每个人深度思考、深度和自己相处的能力逐渐在萎缩，就是总是觉得答案一定在别人那里。当你状态差都不行的时候，你千万不要把自己全部的希望寄托在某个网络主播博主身上，靠他们是没有办法真正回收自己能量的。那我这么说的意思并不是不允许大家去表达自己的困境，而是我们想要表达自己困境以及想要寻找办法的时候，我们可以给自己亲密的朋友，给自己的导师，给自己的父母，或者是心理咨询师、人生教练，这些真正会站在你的场景里给到你更合理的建议和帮助的那些人，而不是在网上那些对你一点都不了解的自媒体博主身上。因为自媒体博主它是集体潜意识里的共谋产物，它不能完全的代表现实中那个真实的人。我们要对自己负责，我们自己要为自己的情绪兜底，我们不能指望别人给我们一个答卷啊，告诉你，哎，你就按这个解法去交卷吧，反正这个方法对我来说好用，你用着应该也管用。我想这才是最不负责任的啊！去年做的很多期节目里面，我提到过非常非常多老生常谈的建议，比如说过度的工作会让你后悔莫及，对吧？担心一件事情并不会让你做得更好，分手后你会好起来的，你会庆幸你做出了分手这个选择，远离那些对你有伤害的人，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等等等等。这些建议是不是非常非常的基础，非常非常的显而易见？我相信每个人都听腻了，而且每个人都知道，但是为什么这些非常简单的大道理我们总是会反复的去跳进这些坑里面呢？因为大道理是没有办法通过口头教学来获得的，很少人能够在没有经历过巨大的痛苦的情况下就能真正的去领悟这些大道理。我们每次看到某个深爱的明星去世，我们会感慨万千，并对自己和朋友说，哎，我们要好好活着，什么都没有活着重要。但是当天晚上你刷手机刷到半夜，我们不是不懂这些道理，而是这些道理是没有办法穿透我们的皮肤，直接流进我们的血液里的。大脑会把这种未经痛苦验证的道理识别为一种外来抗原。你要想获得真正的领悟，必须得拿自己的经历去做供体。那些看起来老生常谈的建议，你只能通过经历排斥反应，才能够让它真正的移植到我们自己的体内。 这也是我为什么一直鼓励大家要行动。你必须要用你的行动让这些大道理直达你的体内和行动。我们要做的不是一味的去吸收抗原，而是要创造自己的抗体。明星死亡的消息再遗憾，它都没有办法去提醒我们一辈子。现在我们在这个信息流的推算里面，它就像一个微波炉一样，它不断的给你解冻加热各种情绪，最终这些当下非常强烈的感受都会在时间的长河里面变成速食鸡汤。我们去看其他主播或者创作者分享的时候，我们更多的应该是去学习他们超强的行动力，而不是一个劲的靠着他们的故事给自己制造幻觉啊！人类最不缺的就是想象力，但是行动力才是最稀有的。每个人在分享自己的故事的时候，绝不是单纯的让其他人也跟着自己来一遍，而是想要告诉你，你看我行动了，我获得了这些反馈，你也赶快行动起来呀，你也会收获很多属于你自己的反馈。我们不要盲目的去追逐别人的脚步，我们要在他们的故事里面一步步找到属于我们自己的道理，以及以我们自己真正在意的事情为核心去构建我们自己的想象生活，而不是盲目的选择别人的答卷来当成自己的考题啊。说到这里，我知道我们很多人大多数都在上班。宇宙乘客从2020年开始，我们其实就一直在鼓励大家一定要在工作之余去创造。那直到五年后的今天，我依然非常赞同这个想法。而且当你在上班的时候去创造，这样的风险是非常低的。我想给大家分享，就是创业的核心它其实就是创造，创造的核心就是不断的尝试，尝试新的事物，保持好奇心，发现问题，创造解决方案，并将其扩大推广。即使你现在朝九晚五，或者朝九晚十，或者大小周的工作，你也可以去实践这个方法。你不需要破釜沉舟把工作辞掉才能开始创造。如果你现在在一家公司里面，你如果你愿意为这家公司，为这个团队，或是为你的客户解决他们遇到的问题，你愿意去尝试性的挑战，我敢保证你会在公司里发展的非常迅速，你也会在团队里脱颖而出。一旦你达到这样的一个阶段，你的收入就会大幅提升。这个时候你可以选择继续在公司里面去展示你这种创业精神，你也可以在积攒一些积蓄之后选择离职去打造自己的事业。你的不断行动创新为你生活中出现的问题会提供很多解决方案。自主能动性非常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的生活并不仅仅只有工作，我们还有时间管理，我们还有社交，还有健康，还有财务，还有心理等等，这些很多其他重要的问题，我们都要学会主动解决问题。这些解决问题的能力是通过日复一日的练习，多年不断重复才能培养出来的。那些获得成就的人，不是因为他偶尔表现出色，而是他一直在日复一日的坚持做事情。他也许不追求华丽，他也不追求完美，他只想踏实稳定的去完成一件又一件的小事，只要完成就好了。当你为了躲避问题，或者是为了不解决问题而去狂刷手机的时候，你就告诉自己，有些瓜其实你永远都不需要吃，有些人其实你永远都不需要知道。我很希望每一个姐妹都把自己弄得健健康康的，活得舒舒服服的，手里有钱，心里有数，其他的事儿和人真的都是可以往后放一放的。那下一次当你在对自己说，哎呀，我不行，我太难了，我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也经常会这样。你只要保证你一直在场，你就会习惯这种比较痛苦的状态。你做就好了，真的做就好了，做不好就认输，下次做好就行了。我们都必须要经历这一步才能到达下一个关卡。我们从小应该都玩过马里奥，就是你得闯关才能到最后一关，你没有办法直接从第一关到终点啊，对吧？所以别着急，你不要总想着赢。我们喜欢的事情其实是可以做一辈子的。这个世界它也不是线性发展的，它是需要你滑行很久，但是起飞真的就是一瞬间的事儿。所以你每天可以告诉自己，早点试试，早点失败，不行就换，对吧？哪怕触底了你还能反弹呢，对吧？你只要很年轻，你的成本其实都是非常低的。 下次不知道再怎么办的时候，你先别着急找人要答案，你花钱去旅行，你花钱去长知识，你花钱去做私班，你花钱去做一些体验，你花钱去买一些能够帮助你的心理咨询师，花钱去加入你喜欢的社群，一起学知识，共享知识，一起打怪。这里有点夹带私货了，就是你大家知道我的意思，就是我们真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甚至可以说我们其中很多人将来还要成为母亲，我真的很希望我们姐妹们都能够照顾好自己，争取到更多的资源，获得属于自己的财富，建立稳定健康的人际关系，我们才能够在日后的时间里更好的活着，为了我们自己，也为了能够给我们自己的孩子更健全的陪伴和爱。在我最近的这一段思考里面，我还想提一个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叫做奥卡姆剃刀。这是一个哲学领域很重要的原则，同样我觉得这个概念在我的人生中对我帮助很多。他主张就是如无必要勿增实体，优先选择假设最少最简洁的理论，切勿对切一些复杂假设的答案。它是一种简单极美的哲学体系啊，不需要通过复杂的概念去解读世间万物，大道至简。我给大家翻译成一个六岁小孩也能听得懂的版本啊，就是给大家举个例子，此刻用到一些费曼学习法的方式。奥卡姆剃刀它常常被人理解为就是选最简单的答案就好，但是它并不是简单的去除掉所有的复杂性的答案，而是去切除那些自我制造的无效焦虑。我举三个生活中的场景来给大家拆解，帮助大家更好的理解。比如说人际关系，那同事 A 今天突然对你很冷漠，如果是比较复杂的脑补，就是上周开会的时候我反对了他的观点，他可能不太舒服，记在心里了，现在好了，他可能之后都不想理我了，哎呀，万一以后他对我的工作有所影响呢？这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人去理解一件事情的这种想法，但是如果用奥卡姆剃刀的解法，就是没有这些脑补，直接保留事实，那就是他今天没有和我打招呼。如果你很在乎这个同事，你可以问他，感觉你今天状态有点不同，有需要什么帮忙的吗？如果对方否认，那就接受今天他可能只是没有休息好，他不想说话，而不是进行疯狂的脑补。在处理关系问题的时候，优先用沟通成本最低的方式来解决，而不是让自己的想象力来判断。我再拿刚刚讲的就是为什么大家懂了很多道理却过不好来解释这个概念。如果是复杂的想法，就是哎呀，都因为我执行力太差了，我执行力太差是因为我的原生家庭不好，我从小缺乏爱和支持，所以说我没有办法去很好的行动力，哎呀，我的基因也不是很好，哎，我注定是一个失败者。别笑，大家别笑，这个想法就是我以前的想法。当你用奥卡姆剃刀的解法来看的时候，你要剔除自己臆想的这些宿命论，告诉自己你现在做不到并不等于你永远做不到，逐步的给自己建立最小单元的进步，从小事做起去完成。物理性的行动是缓解精神内耗最好的解药，它能够让我们的行动带着大脑前进。那我再举一个亲密关系的例子，比如说女朋友有一段时间没有回你的信息，然后这个男的就开始怀疑是不是女方出轨了或者其他的，就是这个事情就会变得非常复杂，脑补很多剧本，然后牵扯出各种回忆，最后衍生出很多推断，就是当他去质问他女朋友的时候，他们也会产生一些不可调和的矛盾。男方这种分析问题的方法其实就是把简单问题复杂化，他女朋友只是因为单纯的工作忙没有看到而已。你看我说完这个几个场景，你听完是不是就觉得轻松很多？奥卡姆剃刀其实非常非常适合那些常常过度思考、精神内耗、没有办法行动的人。所以说，当我们遇到一些复杂情绪的时候，先进行一些情绪的扫描，先问问自己，这个烦恼里有多少是事实，有多少是我们脑补的负面情景，然后给自己一个时间，给这个问题一些基础的思考时间，如果超过了自己规定的这个时间，就必须要强制的去执行最简单的方案。你在生活中遇到任何问题，首先都要搞清楚到底是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即你的目的是什么，然后找到针对性强、直截了当的步骤。 切勿分析过度，因为你分析太多的话，你就失去了决策和行动的能力。这也就是说，你不要老听播客，老去找别人聊，你要动动动动起来。记住，如无必要，勿增实体。实体是什么？就是更多的假设和选择。奥卡姆提刀其实它可以应用在很多场景里面，如果你感兴趣，你可以去 B 站或者是油管去搜索更多的视频来了解这个概念。那自从我把这个概念应用到我的生活中，其实我的生活，我的亲密关系，我的工作都轻松了很多。突然想到之前我不知道这个概念的时候，我会经常陷入到一个循环，比如说发现了一个我不懂的概念，我就上网查，然后查的时候我就看到新的概念，我就顺着这个新的概念继续查，到头来我查了一堆不是我最先要解决那个问题的内容，最后我真的就是花了一大堆的时间，然后还没有解决我最开始要解决的问题。生活中其实有很多很多类似的场景，我们陷入了自己无限循环的这种套娃里面，没有任何的针对性。我们一定要明确自己的目标是什么，然后直截了当的去完成，切记把忙碌和效率化成等号。就如我上期节目提到的，就是工作绝对不是埋头苦干。在这里我想讲一个故事啊，增加这个节目的趣味性。就是1666年的时候，伦敦以及周边的城市被黑死病肆虐，迫使大学都关闭了，每个学生都回家了。但是剑桥的一名23岁学生，他逃到了50英里外的一个小山村啊。这个场景我想大家都经历过啊，我们不得不因为疫情暂停我们的生活，全面进入封锁的状态。但是这个23岁的年轻人，他并没有在孤独中沉沦，他在这一年当中不断的去创造和流动，他沉浸在书籍学习和实验中，专注在自己的好奇心里面。仅仅一年，这名学生在科学和数学领域获得了突破性的发现，他发展了微积分的最初原理，他制定了万有引力，他定义了三个基本运动定律，他设计了反射望远镜。这个人就是牛顿。1666年就是牛顿的奇迹年。我讲这个故事是想表达，我们要尽快开始我们自己的奇迹年，尽快的专注自己想做的那件事情，它是能够让你真正跳脱当下这个非常辛苦的阶段。它并不需要太长时间，它可以早点到，它也可以晚点到，但是当它出现的时候，它是一个非常短的时间。那这个时间里面你会获得巅峰体验，你会过得顺风顺水，你会获得财富。尽快将注意力放在让自己得到这个状态的事情上，找准方向，简单直接，始终如一的投入。那在一个短暂而且没有干扰的这个时间窗口里面，深度专注，强烈的注意力会把你带到下一个人生阶段。在下一个人生阶段里面，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分配自己的时间，你可以选择如何去花费你的时间，在哪里花费，和谁一起花费，这才是我们真正期望的状态，而不是说要无止境的拥有更多的钱。如果你去问巴菲特，你愿意再增加100亿美元，还是想再拥有100亿分钟？我想他肯定会犹豫不决地选择时间，因为我们很难在日常生活中意识到我们的时间快到不行，而我们总不能只靠别人的死亡来感知自己的时间也有限吧，对吧？还是要去尽快地去做那件你自己最想做的事情。这些天其实我一直在给未来5年后的自己写一封信。我也建议你找个日子，可以是早上也可以是晚上，坐下来想想你5年后10年后你希望你自己在哪里，在做什么，和谁在一起。也许会有几十个你想要的未来，你可以全部都写下来，相信我，最后只选5个你最想要的。对于其他没有被选择的目标，你不需要利用你的空闲时间来完成，你要不惜代价的把他们从你未来的时间里剔除，因为他们全是干扰项。那在完成这5个目标之前，你都不该去关注这些干扰项，你就是要非常的干脆，你就是要不惜一些代价的，就是需要不拖泥带水的去完成这5个目标。那这个想象的未来将会由现在的你亲手去创造。当你写完这封信的时候，其实你已经知道了你的答案和目标，这封信其实就是你的答案和目标，这封信才是你真正的北极星，而不是其他人说的所谓的什么这个北极星那个北极星。社交网络里面是没有答案的，因为你已经拥有了自己答案了。我很想告诉大家，就是那些幸福、快乐、满足的瞬间，其实它都非常朴素，它不需要什么伟大的意义，一切只是你想要那样的生活。所以说把注意力回收回来，去做那些你真正喜欢的事情。如何去专注自己重要的事情， 怎么知道自己应该关注什么项目、什么机会和目标，其实是有非常多方法的。我提供一个思路，也是一个非常老生常谈的思路，就是在那本非常畅销的书里面，《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里面，作者提出了一个生产效率工具，叫做艾森豪威尔矩阵，其实也就是俗称的四象限，就是重要、紧急、重要、不紧急、不重要、紧急、不重要、也不紧急。我们很多人其实每天都忙碌在不重要、紧急、不重要、也不紧急的事情当中。而这四个象限里面最重要但是最少有人坚持的就是重要但不紧急的事情，因为这需要我们花费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用在这个地方，比如说学习、专注、运动、和朋友相处、和父母相处、跟孩子相处，那这些都是没有办法短时间获得反馈的，所以人很难坚持，因为他看不到短时间带来的结果，但是它恰恰是支撑我们整个人生的底盘。我们是时候花一些时间去理理自己这团打结的毛线，把注意力花在行动上面，而不是盯着结果，那专注不间断不受干扰的去完成对自己来说重要优先的事情，这是在现代经济中成长和取得成功唯一的途径。也许这句话说的有点绝对，我还是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独立建构自己的人生，主动的去采取积极的行动，过上自己梦想中的生活。同时我也感谢我生命中遇到的所有人，正是因为你们，我才能够坐在阳光下的书桌旁来敲打这些文字，可以肯定这些文字一定会默默改变某些人的人生，那这就是我最终的目的，赢且助人赢。 OK，那这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欢迎关注、点赞、转发、评论，同时欢迎你加入我的付费社群，详情可以在节目简介里看到。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爱你们 ，Love you。
我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也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听尽所有。换得不同的剧本，曲折辗转不陌生。我是离开小镇上的人，是苦笑着吃过饭的人，是赶路的人，是养家人，是城市背景的无声。我不过想亲手触摸弯过腰的每一刻，留下的石头的脚印是不是值得？这哽咽。山往高处走，头顶苍穹，努力的生活。你来自于南方的村落，来自粗糙的双手。你站在楼宇的缝隙，可你没有退缩。我来自于北方的春天。背后有告别的路口。 牵挂就别回头啊，文明的人啊，扯开了，往前吧，带着你的梦。